传递。
或许在过去的某一天里，我们相聚过，我们认识过，我们大笑过，我们哭泣过，我们曾手牵着手一起走过。
爱那刘师傅，爱那手待我，
在岁月的长河里，那只是短短的蹉跎，而留在我们记忆中的还是那首淡淡的老歌。
走过就该珍重，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真的希望似水流年就像刚才版图当中所说的那样，陪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陪你走过花落花开。刚才在节目的间隙上到我们节目的网站上面去走了一走，我发现在属于似水流年的留言册当中有好多好多的留言堆积在这个被审批的那个区域。感觉打开每一个帖子去看的时候都很亲切，再次让我感觉到曾经有一位听众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感觉四十六年就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家庭，大家在里面相亲相爱真的是蛮温暖的一种感觉。每次看到有那么多的朋友，熟悉的或者是陌生的，从离你很近的地方甚至天涯海角发一些信息或者帖子给你，感觉很温暖。所以在这里要谢谢每一位一直以来在支持我们节目的朋友。那也收到过有人写邮件跟我说想问一问到底怎么样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录音。那现在呢，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有一个节目的老朋友立秋呢，他是搞了一个公共的邮箱，那在这个邮箱里面呢，每期是会发布一些似水流年的录音，那大家进入到这个邮箱里面就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一些录音了。那具体怎样的方式呢，我就不在这里讲了，大家可以登录到我们节目的网站 3w.fm914.com 上面，进入我们的这个节目留言册，这里面找到似水流年，大家看一看以前的一些帖子就会很容易找得到了。相信在这个温暖的家庭里面，你还可以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好了，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进入这样的一个环节。
是不是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飞翔？
品味人生，
生活当中有一个很小小的细节，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蛮困扰的。比如说你会猜疑别人会不会在背后说你的坏话，有时候别人也会在怀疑你。关于猜疑，我想请大家分享一下下面的这个故事。读五年级那年，一位从海外回来的亲戚送给了他一支红色的圆珠笔，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那个时候，这可是非常稀罕的东西。他像表演魔术一样的一遍遍的嵌着笔帽，啪，闪出来是红色的，又一下是蓝色的，好酷啊！全班的同学都羡慕得不得了。可惜几天之后，这件宝贝不翼而飞了。 周末全家照例回到外祖父家团聚。外祖父是个保学的乡村教师，看到小外甥气鼓鼓的，就问遇到了什么事。他禁不住哭出声来，我的圆珠笔被同桌同学偷走了。外祖父说，别哭别哭，你好好想想，也许是你不小心弄丢了。他哭得更伤心了，他说就是那个同学偷的，除了他不会有别人。外祖父笑了，那就说说你怀疑的理由吧。他扑到外公的怀里，满腹的委屈随着泪水鼓鼓的流，说那个同学看着圆珠笔眼都发直了，说我喊圆珠笔不见了的时候，别的同学都跑来这儿问这问那，就是那个同学表情有点不自然，说放学时本来是一起走的，但那个同学心中有鬼，提着书包先单溜了。嗯，不是那个坏蛋还会是谁。孩子的眼泪使得全家人都慌了手脚，大人们众星捧月地围着他，变着法子哄他高兴。外祖母说，宝贝你别伤心，明天我去告诉老师，让那个同学把圆珠笔还给你。舅父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下回我让客人给你带一支更好的，是三色的圆珠笔。只有外祖父笑眯眯地拉过一把小凳子让他坐下来，给他讲了两个故事。故事之一，从前有一位私塾先生，两口子靠收取几个同盟的学费来过清苦的日子。读书人总是爱面子，担心自己穷被别人瞧不起，就用木头雕些小鱼、鸡腿、肉片之类，每餐掺和在萝卜白菜中装装样子。他家的门总是有意无意地扮演着，别人也就经常能看见先生两口子吃饭相敬如宾的情景，还会听见先生说，娘子吃鱼吃鱼。师娘则说，相公你喜欢吃鸡，多吃点。很快全村的人都知道先生餐餐食有鱼，也知道先生最喜欢吃鸡，就都对他高看了一眼。但是这种硬撑的面子实在是很难持久，终于有一天他们断了炊，师娘愁容满面地将空米桶摆在墙根晒太阳。那天正好有一个邻居的一只鸡夺了进来，探头啄食米桶里的两条小虫子，不小心米桶倒下，鸡被扣在桶底下。天黑的时候，先生两口子正对着一碗青菜汤发呆，邻居找上门来说，问有没有看到他们家的鸡。先生听了好惊讶，说我怎么会看到你家的鸡。邻居说，白天有人见到鸡走到你家院子里了。先生说，我是读书人，视民生如生命，从来不取不义之财，你丢了鸡怎么能无端的怀疑我呢？一个要找，一个要让，双方是互不相让，言语渐渐变得激烈起来。邻居是个庄稼人，说话没轻重，就说谁不知道先生喜欢吃鸡，既不见你养鸡，又不见你买鸡，但是你们餐餐都吃鸡，请问你们的鸡是哪里来的？先生被问得窘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但就是不让找。全村的人都被惊动了，年长的族人出来主持公道，说先生为人师表，怎么也不准冤枉他，我还以自己这把年纪来担保先生是清白的，但是现在事情既然闹到这种地步，那就让他找吧，也好为先生讨回个清白。我说清楚，找不到可得罚赔十只鸡。找了个遍一无所获，但是最后不经意间掀起墙根的米桶，一只倒霉的鸡竟然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众目睽睽，有口难辩。而这位私塾先生经不起这一奇耻大辱，当天晚上两口子双双上吊自杀了。乡亲们都唏嘘不已，说就为一只鸡也没有必要行短见呢。但是后来大家在整理先生遗物的时候，发现他家徒四壁，只有菜柜里面有一些木头削的小鱼、鸡腿、肉片之类，这才知道真是冤枉了好人。 故事之二，有一个孝才带着书童进京赶考，途中得病滞留在一家客栈里，全靠懂事的书童悉心照顾。这个秀才呢，爱吃汤圆儿，每天书童都是早起来为去这个一家汤圆店为主人买回一碗汤圆儿。有一天书童端着汤圆回来，进门的时候不小心绊了一下，身子一歪，碗里的汤就流到了手背上。书童下意识的就伸出舌头去舔，秀才偶一抬头，这情景被他真真切切的看见了。他当时没有说什么，但是心里咯噔了一下，心想莫非这奴才嘴馋偷吃汤圆儿？他原先并没有留意一份汤圆有多少只，这个时候多了个心眼儿，一数碗里共有九只汤圆。第二天早晨吃汤圆的时候，他发现是十一只，但是以后每一天都是十只。秀才心想，看来这奴才那天是偷吃了两只汤圆儿，由于被我看到了，所以第二天没敢偷吃，但是以后每天都偷吃了一只。他想，这可是我亲眼看见的，一点都没有冤枉他。这个奴才，我对他这么信任，他还偷吃主人的东西，真是孺子不可教呀。于是秀才盘算已定，等他日后中了功名，绝不能把这种不诚实的奴才留在身边。一个月后，秀才身体康复，继续启程进京赶考。临行前，他想可能再也品味不到这样美味的汤圆了，最后决定去那间汤圆店，顺便也好向店老板面致谢意，感谢他这些日子连续提供的美食。汤圆店的老板听信来意，说该我谢谢您呢，谢谢您这些天对我店里生意的关照。他又指着小书童说，还得谢谢你这位小兄弟，别看他年纪小，他又勤快又懂事儿。这么个大冷天，他天天一大早就来买汤圆，言语中总是牵挂着主人的身体。有一天他来的时候，正碰上生意旺，现成的汤圆只剩下九个。我说我们正在揉粉，你稍等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做出新汤圆来。可是他担心您饿着，端着九只汤圆就走了。我们做生意的讲求诚信为本，所以第二天那欠下的一只汤圆还是补给您的。听到这儿，秀才恍然大悟，心想我差点冤枉了这位忠心耿耿的书童。讲完这两个故事，已经是月明星稀。外祖父说，邻居怀疑私塾先生没有根据吗？鸡就是在他家里找到的。秀才怀疑书童没有根据吗？书童偷吃汤圆是秀才亲眼看到的。但是事实上，他们都怀疑错了。疑心是个鬼啊，疑心太重，心里就会闹鬼。这种人会被猜疑、埋怨、恐惧、百魔缠身，没有一个朋友也就难以成就人生的大事业。若要别人信任你，你首先得信任别人；若要别人尊重你，你首先得尊重别人；若要别人关心你，你首先得关心别人。孩子，忘掉那只双色圆珠笔，记住这些道理吧，这些会是你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以上是我的一位朋友的一件往事，他现在是某个国有企业的总经理，事业如日中天，但他走过的道路颇为曲折，有顺境也有逆境，只是他始终入脉丰厚，领导慧眼识他，朋友乐于帮助他，下属也愿意跟着他。有一次他推心置腹地告诉我说，当他在社会人际关系的丛林中有什么磕磕绊绊的时候，他就会想起外祖父讲的两则故事，冥冥之中似乎看到了人生的指路标，而那路标正是他所丢失的双色圆珠笔画出来的。
留心低 中每个人彼此匆匆过，就像眉心重叠的足印，细淡了千遍多千遍，看落也不要紧。留心身边每个人冷冷的双眼，是问何因人在匆匆里，哪曾知道今天你我是远还是近。如今都市爱每人，仿佛不可以让友情接近，心街中这个人大笑一双眼，那样诚恳仍然的走过，对着我一笑，心中爱意自远
觉得有好多好多的老歌是适合在这样的夜晚听的，比如说刚刚听到的这首是来自徐小凤的《城市足印》，久违了的一把声音，还有像蔡琴，像我们所熟悉的苏芮，还有齐秦，希望在我们的节目中陆续可以听到一些美丽的故事，还有好听的老歌。